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认识我们的救恩称义。我们记得在1517年是宗教改革的开始，甚至连罗马教皇都认为宗教改革是1000年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基督新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我们去年才庆祝了宗教改革500周年。如果我们认识一些教会历史，这通常只追寻到宗教改革，而不是更早期不值得赞美的时期。基督的教会并不是在1517年开始的，然而认识宗教改革的根源对我们身为新教徒是有益处的。在这时刻，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宗教改革是否是500年前发生的一次历史事件呢？我们认为改革日只不过是一年一次的日子，这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宗教改革是一个运动，其开端在1517年。宗教改革是一个不间断的运动，甚至是今天、明天、每一天，直到主耶稣的再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其中一个口号是 Semper Reformanda， 通常被译为不住改革。一个更好的翻译是，教会的改革必须持续不断，使之与神的真道并行。这描述了一个继续回到神的真道，而不是迈向一个无知的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是为了回归神的道，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愿望。在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渴望与你们分享我对今年的思想和计划，以及我对你和教会的期望。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为今年的主题祷告，主将我的心思转向重要的议题或主题，以巩固我们个人和教会的信仰。我们2018年主题金句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6节，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节金句劝诫我们要谨慎注意我们自己和所接受和相信的教义和教训，这是教牧书信的一部分，所以对我而言，身为一个牧师是有直接的应用的。与此同时，我们大家都适用的，因为每一篇经文都是为了造就神的旨意。理查德·巴克斯特曾经这么说过，一个谨慎自守的牧师一定会让神恩典的工作在他身上成就，他将在神的恩典中成长，他的行为不与他所教导的相左，他不会在定他人的罪同时过着罪恶的生活，他不缺他持份任何必备的条件。在牧养他的羊群上，一定要谨慎传讲纯全的道理。这里的重点是信心，而不是真实。我们今年定下的目的是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并按照我们所相信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信仰和基督生活打下基础。关于我们的圣经基础，我选择的第一个主题是我们的救恩是单凭信 诚意的教训。诚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教义，但是与此同时，信徒们对这教义仍然感到困惑，对其有误解。让我们今天来探讨因信称义的教训。为了了解称义，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为什么必须被称义的原因。那原因就是罪。所以我要回到对罪的基本认识。首先，总是记神学将罪视为一个需要医治的问题。总是记神学指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日子。在中世纪，中世纪神学将罪视为一个需要医治的问题，因此主要的重点是寻找医治这罪的良方。这个崇高的中心导致人使用各种方法寻找医治的良方，建议最有力良方的是胜利。胜利被视为一个解决的方案，罪恶得以赦免。胜利被视为重要的要素有几个原因：人们知道和理解罪将给他们带来神的愤怒，为此感到害怕，他们是真实的惧怕神对他们罪行的审判。人们也理解到要避免神的愤怒，他们需要神的恩典。他们理解他们最好的行为也不足以止息神的愤怒，因为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他们需要神的恩典。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罪并需要来到神面前的途径，这些途径必须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才能够使他们免于神的审判。在他们的思想里，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处在神的恩典和他的审判之间。即便他们宣称相信基督后，他们仍然认为基督徒是处在神的恩典和他的审判之间。因此他们应该知道如何使神的恩典领导他们。他们绞尽脑汁构思了通过圣礼的酒的神学理论，为要寻找来获得足够的恩典，使他们脱离永恒审判的勾道。他们知道必须做些事，但是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所以他们设计出胜利作为得到神恩典的途径，并且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开始认为胜利本身有超自然的力量，例如圣餐一定有超自然的力量，施洗可以拯救罪人等等。所以他们认为圣礼本身是有超自然的力量，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中世纪神学还添加了有关恩典的额外思想，在其神学中添加了事实恩典和习惯性恩典的区别。在其神学中添加了实际恩典和习惯性恩典的区别。如果人认罪，实际恩典 就赦免罪行。如果人认罪，实际恩典将赦免罪行。习惯性恩典改变人的本性，克服原罪的问题，其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他们意识到，既然只有认罪是事实的实际的罪才能被赦免时，那些极端的人痴迷于不忽视罪行，所以他们花很长的时间在告诫室里。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他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认罪告诫，甚至让告诫的修士都不自忍受，最后终于不胜其烦地对他说：“马丁弟兄，不要再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我，去犯些伤天害理的滔天大罪再来告诫吧，琐碎的小罪就别提了。”由此可见，当人们沉迷于罪行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设计赦免罪行的方法，这意味着他们理解他们犯的罪必须被赦免，并且认为他们能够做出补偿，蒙神恩典。其次，中世纪的神学对罪的观念与人的哲学没有什么不同。圣礼是人寻求赦免和进入天堂的最终努力，这鼓励人依靠自己的行为，这是掩饰人的高傲，这相信人有能力凭自己的功德将自己从罪里拯救出来，赎罪，行更多的圣礼，累积更多的功德进天堂。这思想的基本问题是在于，这不是福音。福音并没有教导人必须赚取足够的功德进天堂，却宣告即便人做到死都是无济于事的。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是福音的根本信息。圣经没有说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是因为他意识到人有能力来到他的面前。相反的，圣经的教导是不同的。圣经教导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真正的寻求神。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足够的善良，而是他违逆神。除非解决了这个根本的问题，不然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和人之间彼此为仇，没有获得赦免的不认识神。罪不是一个需要医治的疾病，罪是死亡，是没有任何生命的盼望。所以罪人不需要医治，而是新生命。中世纪和罗马天主教神学未能看到这一点。人不是处在神的恩典和神的审判之间，人处于他自然罪恶的本性里，是在神的审判下，在属灵上已经死了。他没有能力做任何事使他免去神的审判，人只在过犯罪恶之中。罗马天主教 圣礼神学是虚假和错误的。人的哲学无法了解神的义，人只看到神无私的公义，他凭着这公义审判罪人。根据这个概念，没有人能够幸免于神的审判，在人的心里只有恐惧，所以他绞尽脑汁设法安抚神。出自这个想法是一个简单的结果，那就是提倡圣礼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或者提升玛利亚在她宗教系统里的地位。试想想，人注定受到神的审判，他的恳求将不被神接受，所以人必须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里。耶稣会更听他母亲的话，并且尊重母亲的要求。耶稣将到父神面前恳求玛利亚初次提出的要求，这完全都是人的发明。这否定了圣经的教导，那就是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在这里缺乏的是这种神学看不到神的义，一份能够使我们来到神面前称义的白白恩典。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罗马书三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罗马书三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法律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阿们。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观察这几节经句要教导我们的，在这其中有几个功课。第一，没有人能够靠遵行法律称义。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地遵行律法，所以神的义是不能通过行为包括宗教礼仪和圣礼获得的。无论多少弥撒都不能进天堂或得到神的义。第二，我们能够宣告我们有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第三，我们尽可能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神的义，是神白白的恩赐，不是我们行为的奖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保不是圣礼，而是单单是基督。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解决人哲学的问题。有些人虽然得到神的义，他们仍然认为还是不足够的，所以领受了神的义，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一一铲除罪恶的问题，能够变得更加的公义。不过我们是不可能说我们是公义的能够进入天堂，他们的顾虑是能够理解的。他们认为既然领受了神的义，那么他们便能够过着公义的日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继续受到神的困扰。他们应该怎么样调节这两个明显的矛盾呢？ 他们到底是公义还是不公义的呢？这是一个扭曲的思想。我们一方面说我们白白领受了神的义，另一方面我们说不够公义，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弥补这个缺点，才能使我们的公义完全。这使我们灰心，对我们的救恩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够肯定的说我们将进入天堂。我们当中有谁是完全的呢？这个问题导致人尝试修道院的生活或同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否有真正地领受神白白的恩赐呢？这个错误的观念来自奥古斯丁对神的理解。他将神所赐的义当成一个改变我们的恩典，他将神所赐的义当成一个改变我们的恩典，而称义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医治我们的过程。所以奥古斯丁视神的公义为一种在我们里面能够使我们在言行举止上都能完全的力量。奥古斯丁认为称义是一个过程，神将我们由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以便我们能够打从心里顺服成神。这就是奥古斯丁的理解。称义是一份白白的恩赐，但仍然需要我们改变来回应这恩典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找到中世纪学神学和我们改革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中世纪将成圣和称义混为一谈，因此他们认为称义是成为圣洁的过程。而对我们改革中基督徒而言，称义是神司法性的工作。我将在稍后更详细的谈神司法性工作这一点。神在他的面宣告我们是公义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完全的，而是神在耶稣里宣告我们是完全的。我们的完全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而不是在我们里面。在理解了罪的，再有了对罪的基本认识，让我们回到对称义的基本认识。首先，称义在很多的方面被误解，我们必须知道称义的意思。称义不代表变得公义或改变一个人，而是算为公义，宣告公义或无罪。称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而不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中世纪的神学认为恩典是一个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因素，所以得出的结论是称义是为了我们可以成圣，我们因神的恩典能够得到医治，所以我们才能够无罪地站在神的面前。根据这个概念观念，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公义，我们就没有办法认为我们是公义。这也难怪追寻这样神学的人对他们的救赎没有根据。这也难怪，有这么多的人， 赶到天主教堂里去参加更多的弥撒，积多一点功德了。恩典也是被误解了，恩典不是在我们里面运作的东西，而是神赐给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基督的公义是我们称义的原因，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外来的。这不是我们与生俱来，或者说公义属于我们是不合理的，这并非我们的本性。神接受基督的公义作为我们的公义，即便这公义与我们的本性相异。我们被称义不是基于我们逐渐地被医治，而是基于基督已经成就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能够进入天堂有信心，是因为这是基于基督已经成就的。莫兰敦特别将这外来的公义的概念延伸成一个算为的概念。中世纪神学提到分给或注入公义对我们称义带来的效果，但是莫兰顿特却提到基督的公义算为我们的公义，神将其当作是我们的。我们的罪虽然没有得到解除，但是却不能再用来指控我们犯罪。所以称义不是神使我们公义，而是宣告我们是公义。称义就是宣告我们公义的，这是在法庭上应用的词汇，而不是在医院里所用的。称义不是一个医治的过程，而是我们站在神面前被判我们是无罪的，在神面前有正确无误的立场。我们能够很肯定有信心的，我们将进入天堂，因为我们被称义，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被判我们是无罪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被动的，无法自主使自己变得更公义，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无能为力，被服役，我们无法对我们的救赎做出任何贡献。所以称义的唯一方法是凭着信心，单单凭着信心。称义不是来自人，而是神，就像神的爱。我们能够爱神的原因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里指的信心是 fiducia， 一个个人的信心或信赖。在中世纪时期，信心经常被视为一个美德，如忠诚，因此需要展现一些行为，如行一些胜利。对我们来说，信心纯粹指的是紧紧地抓住基督，接受基督所成就的。如果有人认为这与天主教有细微的不同，或者认为这不同被夸大了，让我们考虑特伦托会议。 特伦托会议是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回应，是他们从未撤回的回应。其中的回应很明显地谴责因信称义。其中的一个会议做出以下的声明，这声明说，如果有人单凭信心，如果有人说单凭信心罪人便能够称义，也就是说罪人不需要与神合作便能领受称义的恩典，而且罪人没有必要预备自己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神，那么就让那人受诅咒。很明显的，这声明提倡称义是神与人互相配合的工作。以上的声明与路德形成鲜明的对比。路德说过，路德曾经说过，如果信心是不能独立于所有其他的，甚至是最小的行为都不能成为称义的条件，甚至连信心都称不上。我们将看到路德讲明信心将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产生好行为，但是任何以好行为为基础的救赎指望，甚至是只有一部分，都是否定我们唯一真正的指望，那就是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充足性，因为天主教的救恩需要信心加上行为，特伦托会议否定了信心的可能性。对于宗教改革教徒而言，有信心是夸耀基督和他成就的事；对天主教徒而言，有信心是奥妙和放律的夸耀自己的好行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会说他们对自己的救赎没有信心，相反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提到了得救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希望大家在这来临的这一周都会思想这一节经句。约翰在这里指的是，如果你有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如果你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翰在这里劝勉读者要信奉神儿子之名，要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便有永生。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协调我们虽然被称义却继续犯罪呢？我们不能够将这理解为部分有罪的部分是公义的，我们不能将这理解为我们部分是罪恶的部分是公义的。要是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将不能被称义。按照逻辑，要是我们只有一半的公义，我们还可以说我们是公义的吗？所以我们虽然被称义却继续犯罪这一句话绝对不能被理解为部分是罪恶的，部分是公义的。路德曾经说过，同时说过，我们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也就是说，圣基督徒在身份上永远是义人，和在生活上永远是罪人。我们不是处在一个逐渐的。我们不是处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由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继续在我们旧的习性和旧人，但是我们已经站在神的神台前被宣判公义。对于我们和我们肉体的，所以我们既在真理里的，我们也是完全的罪人。相反的，就耶稣为我们而言，我们是完全圣洁公义的。所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我们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这将导致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必须顺服神的道，一步一步地成圣，因为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里还是罪人。让我们回到圣经对称义的理解。首先，称义是一个司法程序，将一个信徒判为公义。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被判为公义，这并不代表一个信徒被证明是公义的。这没有提到一个信徒必须行出他的公义，而是他被宣告为公义。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为诚意，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对称义的教义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必须因行为称义，那么没有一个人将被称义。如果我们因行为称义，那么基督所成就的将是不完美的，对我们的救赎起不上任何的作用。所以一个信徒必须被审判为公义，这是唯一的途径，这是司法程序的意思。称义并不是一个人变成公义的过程，过程包含了人的行为。称义是神司法性的工作，司法指的是 依法对案件进行审查审判，依法对案件进行侦查审判。这涉及了身份的改变，不是本质的改变，这是神的司法性工作。因为没有别人能够胜任，神是最终的判官，神视我们为公义并判我们为公义。其次，称义的原因是外来基督的公义，这意味着公义不是人内在的特性，或者说是属于我们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阿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打从心里的真的感恩这句进去。我们因神的恩典白白称义，白白地称义。我们称义的途径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公义被算为或认为是我们的，公义不是传授给我们的或注入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我们被称义是神审判的结果，不是因我们的行为。我们被称义，但是我们还仍然显出我们的缺点和失败，我们还是不完全的。神视我们为公义，不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公义的，而是神透过耶稣看我们。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称义是单，称义是单单因信。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法律。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里总结，保罗总结人称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神判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因为基督已经在我们成就了一切。罗马书第四章四到八节，罗马书第四章四到八节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阿们。再一次，我希望大家会在来临的这一个星期惦想这几节经句。所以要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行出行为，那这就不算是恩典，不算是白白给的，因为这是应该得到的工价。但是在第五节， 我希望大家注意在第五节，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在第六节也说到，大卫也认为那些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被称义是神被宣告的，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我们有信心是因为称义是神的作为，以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伊拉斯莫，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不赞成所有的这一切，说路德教的信徒只寻求两件东西，那就是财富和妻妾。对路德教的信徒而言，福音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利。换句话说，所有关于因信称义的言论都只是过腐朽生活的借口。但是路德将强力地争辩说，虽然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行为应该是信心的结果。救恩的信心将永远显现在行为上。在中世纪的体系里，他们企图通过从世界隐退到修道院，花时间忏悔和在宗教修行里。虽然这样的做法是因误解称义和成圣是神学的术语，意思是我们逐渐在圣洁中成长和逐渐的转变成基督的形象。他们要防止天主教的观点称义是由重生开始，并在成圣中完成。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以及第五章第一节，这两节经文。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阿们。在第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耶稣因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耶稣复活是为了使我们称义。所有的一切都成就在耶稣的死和复活里。所以感谢神，赞美神。在第五章一节，我们既因 信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许多人企图将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别处，但是事实上是人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神的公义。神坚决要审判罪恶，意味着他坚决要审判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永远地被排除在神的荣耀以外。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这也是为什么司法的称义是那么的特殊，这也是为什么路德将称义描述为基督教义的概要，和这条例取决教会的存亡。不再定罪了，信中除尽忧愁，我拥有主并他所有的。主内生活让他居首，穿起衣袍，圣洁无后，坦然无惧到宝座前，借主救赎获得的冠冕。或者是由英国牧师莫特创作的诗歌《坚固磐石》，如同其他的创作，这首诗歌描绘了我们凭着信靠耶稣，而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的信心。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只靠耶稣救主赦免，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末日听见号筒响起，我同众圣在基督里穿上救主雪白衣袍，圣洁无秽，同受荣耀，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我们蒙福是因为因信称义，我们蒙福是因我们被称义，是因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阿门。